我们今天学习中篇佛经第二册的第二个经，这个第二册有十几个经，都比较长，都是几万字的。我们刚学了一个《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讲这个开悟的道理，讲得非常深，有很多讲法是在其他经很少看见的。可能啊，后边这个比较长的经都比较深了。在这儿呢，跟大家因为有些师兄啊，可能没学唯识，没学三性，这个稍微的介绍一下读深经的这个思路。要想读懂甚深经典，必须要懂三性。三性的道理呢，这个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就简化一下，就是我们面前呢是一个梦，整个都是一个梦，这都是梦中法。梦中法大家知道，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醒了之后梦里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个梦中法呢，就是一性，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梦里的东西，都认为梦里，梦中人认为梦里的东西有，这算一性，这叫这个惦记所执性。然后这个说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啊？因为你如果知道面前是梦的话，那就一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这个是必然的。就是说如果你说没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他就没有梦，就做不出梦来。所以呢，梦里的东西都没有，那个正在做梦的心一定是有的，这就叫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这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正在做梦的心，正在说正在想的这个心是存在的，这个心呢叫依他起性，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有的东西，三界唯有心嘛，除了心没有别的。这两性了，一个无一个有，梦中法无，梦外能做梦的心有。哎，唯实无境，唯有实，没有心外对的境界，梦境里头都没有，两性了。说这个知道这两性，就是又知道真相是什么，又知道假象是什么，都知道完了，还要第三性干什么呀？就是第三性是告诉你，你怎么从这个梦里醒来，看到那个真相，看到真实存在的心，哎，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面目的方法，就要立第三性。第三性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真理，一句话告诉你一个正见，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老念这个正见，老念这个总持，老念这个咒，你就能行。这个咒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说，我们面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全是空，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你就去读这个大乘深经，心经、金刚经，所有的大乘经都是告诉你说，面前就是梦，梦中就是空，这就是这个能从梦中醒来的清醒意识，梦中的清醒意识，你就加强这个清醒意识，哎，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你就学大乘经，就留下这个正见的记忆，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的 10% 的时候，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就见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本来面目了，这就是三性，就是你必须懂这个三性，你才能读懂甚深经典。甚深经典能读懂了，那你什么一般的经典，般若经啊，什么小乘的经啊，那都不在话下。因为般若经只讲两性，般若经讲哪两性呢？就是面前是梦，面前是空，哎，梦里的东西凡夫说有，这是一性，遍及所知性。佛告诉凡夫说，面前东西都没有，那是梦，你醒了之后里头什么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一切如梦的真理，就是那个第三性，叫圆成实性，就是你念这句话，你就能够圆满成就真实性，你就能够见到真实。哎，这是第三性。般若经就讲这两性。哎，他这个说佛不说梦中有，但是他得在这个梦中有的基础上说，他如果不说梦中有，他就也没有那个说梦中无了， 他不说梦中有，他空什么呀？哎，所以他得在跟我们一样的基础上到那儿，他哎说有佛，有这个法会，哎，先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一步一步的给他空，哎，先空人我，再空法我，什么一，哎，他有了问题再给他回答，一步到最后才能够把这个证件圆成实性交给他，哎，他听懂了佛说的这个真理了，他念这个真理就能解脱。般若经只说两性，哎，就是凡夫执照的那个梦中有的东西，跟佛告诉凡夫说，你认为梦中有是错的，是颠倒的，颠倒邪见，颠倒见，哎，颠倒过来，梦中的没有，梦外做梦的心才有，哎，给他讲这个般若经呢，就讲梦中没有，这是真谛，哎，那个凡夫说梦中有，那叫俗谛，佛用这个真谛给把这个俗谛呢，世俗人认为的真理推翻，哎，最后空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般若经只讲两性，说那我们就学般若经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就告诉你说面前这个是个梦，面前的法没有，这个人如果他不信还好，像现在末法没有人信，现在的佛教徒都不信佛说面前是梦，不信面前是空，哎，你不信就是个凡夫，你也不着急，哎，因为你就在那里头贪嗔痴惯了，你也不着急。如果这个人真的听懂佛说的意思了，真的认为面前是梦了，真的知道面前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人是很恐惧的，而且他不知所措，就是我周围这什么东西都没有，非常害怕，非常这个就是我还有什么目标啊，我还干什么呀，哎，就是说如果广学般若经啊，他是想不通的，哎，必须得告诉他什么呀，这个梦是怎么来的，哎，我告诉你怎么能把这个梦这个唤醒的方法什么都必须说清楚了，他知道怎么修行了，那才他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必须得讲这个能做梦的心是怎么运转，怎么做出梦来，你怎么弄就把这个梦弄没有了，哎，必须要讲这个真相，必须要这个告诉你怎么修行，所以必须要学这个三性，必须要有什么没什么都学清楚，而且还要把我怎么从这个梦中没什么的梦中，哎，转换到见到所有众生心的这个真实境界，还得教这个修行的方法。这是读这个甚深经典的这个思路，我们先介绍一下。如果你那个说这个还是记不住，你就记住一个最简单的，就记住仨字，如梦观。如果你看这个经啊看不懂的时候，你就记住用如梦观看。如梦观看啊，无非是佛说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什么呀，说面前这个东西啊，这是梦，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没有，这是那个圆成实性。实际上佛三性，实际上佛只讲两性。哎，一个就是告诉你梦中没有，这就是圆成实性。哎，这是一个真理。还有一个呢，他会告诉你梦外真实存在的心是怎么运转的。那叫一他起性。佛身经里头啊就讲这两个东西。他不告诉你说不加强你说啊梦中的东西是有那个凡夫的邪见，他不去加强那个，他就讲后两性。所以你在读身经的时候呢，你用如梦观啊，你就记住他就是讲两性。一个是讲那个东西没有，他就是梦中的，梦中的都没有。哎，一个是讲他有，就是梦外的那个心是有的，就是唯识无境，用这四个字可以概括所有甚深经典的最深法义。我们就现在呢就用这个如梦观来读这个深经，否则的话呀你是搞不清楚的，你就觉得这个话互相矛盾，怎么一会儿有又说没有啊，哎，说有一定是梦外的那个真心有，说无一定是梦里的，梦里的心，梦里的识，梦里的什么都没有，哎，梦里的这个连梦里的佛都是化身，都是一个假象，哎，梦里的佛法都是假安利的，梦里的什么都没有，哎，梦外就只有心，哎，唯识无境。好，我们把这个思路先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我们前边也学过一些这个身经，文殊菩萨跟这个就是度众生来回对答问答，这个问答的这个你怎么看，你就记住这个问答里头啊，一定是有一个这都是佛菩萨这个表演了哈，一定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这个正面的呢，他就讲什么呀，面前是梦，面前是空，就叫告诉他做如梦观。那个反面的呢，也跟着他这么说，但是不小心呢就露出来一个执着梦中有，你就记住那个装那个反面的，装那个反面教材的那个菩萨或者是罗汉，他就是什么呢，在对话的时候就好像不小心不经意他就执着梦中有一个东西了，然后那个菩萨呢就告诉他说，你错了，你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你都醒不了，你认为梦里必须要空干净。基本上这个身经就是这么个套路，你看今天你用这个方法你来看今天这个经应该就比较好理解了。今天学的这个经叫乐璎珞庄严方便品经，看来这个经啊是从一个大经里头取出来的一品。先理解一下这个经的名字，乐喜欢，乐欲喜欢，璎珞带的这些珠宝，这个就是打扮自己的这些宝珠吧，庄严，庄严是这个本意就是打扮，这个把这个打扮呢搞得这个扩大一点就是庄严，就是打扮，就是把它变得更这个漂亮更美丽一些。方便呢就是方法，那这个经名什么意思呢，咱们先说庄严方便啊，就是让它变得更好的方法，这是这一篇讲这个，就是让一个东西把它打扮得更漂亮，就是让它变得更好。前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璎珞庄严是用璎珞来打扮，那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庄严是打扮的意思，一般打扮就是用璎珞嘛，就用这个宝物挂在脖子上，弄在这个手腕上，璎珞庄严，用璎珞庄严的方法，喜欢用璎珞庄严的方法的经。这个璎珞庄严不是真的让你挂这个首饰，这个璎珞指的是什么呀，是正见佛法，用正见用佛法就能把一个学佛的众生啊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这个美丽，越来越像佛，越来越这个就慢慢就成佛了。这个庄严的意思是把一个学佛的众生越来越引的越接近佛，越这个离成佛越来越近，是这个意思。这个喜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呀，今天这个主角是一个女菩萨，这个菩萨呢她呢就是要度什么众生呢，度这个喜欢呢用佛法来庄严自己，用喜欢学佛法的众生，喜欢学佛法的众生，他告诉你怎么能把自己这个打扮得更漂亮，就这样一个经。这个经呢佛说了两个名字，还这个到最后那个阿难问佛说，这个经叫什么呀，有上边这个名字，还有下边这个名字，叫转女身菩萨问答经。这个转女身菩萨，这个菩萨起名字呀，大家这个就是它有意义，你不要太重视，说它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它就是今天该这个法会该度这些众生了，它就叫这个，就这个菩萨就起个名字就叫这个，它是为度众生起的名字。像这个转女生呢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呢，是转女身成男身，也叫转女身，就是我把这个转变女身，那这是变成什么身呢，变成男身，这也叫转女身。还有一个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这个菩萨呀他转变出一个女身来，就是化身变化出一个女身来，也是转变出一个女身来，两个都可以。这个里头啊就是这个菩萨是转变出一个女身来，他实际上是个大菩萨，他要转化成一个女身来这个度众生， 这个经的主要就是好多人呢、啊、跟这个转女身菩萨呢来问答，我们来看看啊。姚琴祭宾三藏檀摩耶奢译，这个祭宾就是现在的那个克什米尔，哎，就是现在印度跟那个巴基斯坦天天打仗在那儿就互相抢，哎，就这个地方，这个古代译祭宾也译叫加什米罗，哎，现在叫克什米尔，就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啊，原来是一个佛法非常兴盛的地方，哎，这个乌卓世亲什么，好像那个学为识的好多人在这也是，这是他一个北印度，哎，在离中国也很近，这个地方是佛法很兴盛，吉宾国。好，就介绍这些啊，下边我们就开始学这个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绝窟山，与大比丘众500人聚，菩萨8000。介绍时间地点，这个有一回啊，在这个王舍城附近的这个山里头，这个阿罗汉不多，就500阿罗汉，菩萨多，菩萨8000。这菩萨们一般都是在天上，众所知识，哎，这不是知识，是大伙都知道他，都认识，都是有名的。这500罗汉，这个8000菩萨都是这个众所知识，哎，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识的人，哎，皆得神，皆得诸通，哎，五通都有了，诸陀罗尼，哎，什么这个就是什么修行方法的这个总持都掌握了，得无碍辩，就是谁都辩不过他，你问什么问题，保证给你回答的这个清清楚楚。成就具足无生法忍，都是这个正道圆满正道无生法忍的，那就是说至少是初地以上菩萨，哎，你得就是正道梦中的法都没有升起来过，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哎，这个无生法忍是实证，忍是正的意思，正道五蕴都没有升起来，哎，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得无所谓，哎，他也没得怕了，因为什么呀，就是一颗心，他这心还怕什么呀，除心外什么法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无量佛所种诸善根，都是在无数的佛的那个地方啊种诸善根。先说什么叫根，哎，根能长东西叫根，什么能长东西啊，我们的心是由记忆组成的，记忆在唯识里头叫种子，所以这个根就是指种子，就是指我们心里的记忆。善根，什么叫好的记忆啊，就是正见的记忆，正闻熏习，正确听理解佛说的经论留下的记忆就叫善根。这些菩萨呀，都是在无数的佛那个地方啊种诸善根，留下了无大量的这个正见的记忆，这就叫种了很多善根。你这个记忆达到10%正初地，达到这个20%正二地，达到100%你就成佛，哎，这是成佛的唯一的真正的资粮。像梦里头说那个什么把生活条件搞好一点，那都是假资粮，真正的资粮就是你留了多少正见的记忆，你学懂了多少佛说的话，进入大乘，这都是这个进入大乘，就是都是修大乘的了。其名曰逆敏陀罗菩萨摩诃萨，持地菩萨摩诃萨，地主菩萨摩诃萨，持众生菩萨摩诃萨，持入慧菩萨，照意菩萨，过意菩萨，增意菩萨，无边意菩萨，增意意菩萨，爱见菩萨，善见菩萨，见这意菩萨，见一切意菩萨，一切吉利菩萨，贤劫诸菩萨摩诃萨，这个可不是一个人了，这是贤劫一切菩萨，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贤劫，哎，贤劫有1000个菩萨要成佛的，你那个现在还没成，现在只有四个人成佛，就是那个贤劫里头有1000个菩萨要成佛，释迦牟尼佛是第4个，弥勒菩萨是第5个，这个后边还有996个。 还没成佛，这都是衔接诸菩萨摩诃萨。还有那个其他的了，这些菩萨都是那个十地大菩萨，马上这个节就要成佛了。还有这个一地到九地到十地的，还很多了。所以这个就概括了，还来了好多菩萨，来了这不是几千吗？弥勒菩萨为首，在中而坐。哎，菩萨这个天上大菩萨，弥勒菩萨坐在最前边，因为他是这些菩萨里头，他是最接近成佛的。哎，马上在待五亿年之后就下我们阎浮提成佛了。尔时大德须菩提于晨朝时执持衣钵来诣佛所，大早晨就找佛来了，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昨夜梦见有如来坐于道场，我实际礼是世尊足。哎，看来他这个不知道那个世尊是谁，他知道是佛，他就礼这个佛的足，这个头面顶礼。是佛世尊，这个世尊呢，以金色右手摩于我顶，说如是言。你看这个佛身呢是金色，哎，所以说佛是这个金黄色的皮肤，哎，是黄种人。说如是言，须菩提，汝于今日未曾闻法，当得闻之。说那个梦中那个佛呀，叫他名字，说你今天呢，应当会听到一个从来没听到过的法。世尊，是何仙瑞？说这是什么好兆头啊？问佛这是怎么回事？佛言：须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稀有，未曾闻法，是其仙瑞。说你这个梦啊，就是告诉你说，今天你要听到非常难、稀有、非常难听到的，从来你没听到过的法。哎，这个未曾闻法，实际上指的是他这一生。哎，这一生他还没听到过。实际上你前生必须在无数佛所听过大乘法，你才可能听到这么稀有难得的法。哎，那得结很多的佛缘、大乘法缘，你才能够听到。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王舍大城次第乞食。说我现在该去乞食了。佛言：须菩提，汝知事实。哎，你知道这就是这个时候了，该去乞食的时候了。世尊听已时大德须菩提，这个听是指的就是听，就是允许他。哎，听就是说，他说我要乞食去了，佛说好，就你就去吧。哎，时大德须菩提即便入于王舍大城次第乞食，至义长者家。这个义就是指的原来没来过。哎，就是次第乞食嘛，就是我今天到这家，下一次呢我就挨着他那一家。哎，所以到了一个没去过的长者家，道仪在中门所默住乞食。他们去了时候啊是不说话的，他就站在门外。这个中门呢实际上是进了大门，哎，没进二门，就在那个院子里站，就是能让主人看见，哎，就在那等着。是时家中有一女人从内而出，端正第一，圣色美妙，极为端严，有大威德，以珠璎珞而自庄严，是珠璎宝互相成处，有妙音声啊，这个叮咣之响。既至外矣，与大德须菩提，大德何缘中门而立？哎，他不知道他干什么来了。一看啊，这不一般，嗯，这是你要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出家人来了，哎，你赶紧这个乞食，赶紧拿饭就完了。但是这个女人呢，哎，要找茬，要跟他理论理论，哎，所以上来装，这就是你明显是。装这个装作不知嘛，说你为什么事儿在我这个院里站着呀？须菩提言：子，这个子呢就是大姐，哎，我乞食故在门而住，哎，我是为了这个乞食在这儿。女言：大德须菩提，如今故有乞食想耶？说你现在有这个乞食的想法吗？大德须菩提，有故未知于实相也。还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有这个我要起誓的想法。 你是哪个啊？须菩提言：子，我知实相。哎，我知道，我知道我有这个起始的想法。而是身者，就是这不是而是啊，是而这个身体由父母不敬之所聚集，饮食长养，是故不能离食而住。哎，因为我有这个肉身，必须得吃东西，所以我来起食。女言：这个须菩提啊，这也是大菩萨。哎，很多大乘身经都是他跟佛来对答的。这个大菩萨呀，现在就开始表演了。表演什么呢？就是，哎，我是小乘阿罗汉。哎，这个一开始你表现出来就是，根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所以呢，就用这个小乘人的想法，实话实说。因为小乘人呢，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只是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我，他只空人我，不空法我，所以他认为这个五蕴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身体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只是身体里头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灵魂，这实话实说。女言：这女人开始跟他，给他要这个找毛病了，要提高了，要让他回小向大了，告诉他说这个小乘这个理论呢，不行。你这个小乘理论呢，里头有矛盾，里头有说不通的地方。这个女人呢，就开始给他挑这个，就是说你这个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你看他怎么来说啊？说大德须菩提，汝今不正于无明灭，乃至正生老死灭也。哎，你首先你承认说我有身体，我要吃东西。哎，然后呢，他就说。找跟这个事情矛盾的说法，什么矛盾呢？你正阿罗汉的，你已经十二缘起灭掉了，已经这个无明乃至生老死，这不是十二缘起吗？说你不是已经证了涅槃了吗？哎，证涅槃就是证这个无明。说那个小乘不是有法吗？他怎么证无明无生老死呢？他是这样理论，他虽然只空人我，但是他空了人我之后啊。他没有人我，他这个没有我，我不看，我不听，我不想外边，就没有我所。哎，我就能证没有我跟我所。注意，这个我所呀，是我感知，我没有所见，没有所闻，没有这个就是我没有知觉。哎，没有我所。他跟那个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没有关系。就是他承认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呢修无我，我不看，我不听，我入涅槃，哎，我入灭金定，我没有任何感觉，没有我就没有我所，哎，所以他说的这个没有十二缘起是这个意思，说没有我看见的，我听见的，我想的十二缘起是这个意思，说你正涅槃不是灭苦吗？正涅槃叫没有我。我所正道没有我所，所以他这个十二缘起啊，跟我们那个大乘理解的不一样。他认为十二缘起真是有，但是我呢不看他，不听他，不想他，哎，我就是正道，十二缘起灭掉了。他是这样的理论。我们大乘是什么呀？是我根本不用入灭坚定，我根本梦里头就没有法，没有这个生死，也没有涅槃，我要从梦中醒来，哎，我一醒，那当然梦里的什么人我法我全整个梦全空了，哎，是根本不承认有法有人，人法皆空，这是大乘的，跟小乘不一样。这个但是小乘呢，佛跟他们说了，阿罗汉啊，这是佛给他们假安利的，说你们能证阿罗汉果，证了阿罗汉果呀，就证涅槃了，就是你没有苦了，哎，因为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哎，这个就是没有我所嘛，我不知道，我不贪，我不嗔，我不吃，哎，没有烦恼，他就是断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灭掉这个十二缘起，是这个意思。说你不是证到涅槃了吗？须菩提言：子，我证灭已，哎，我已经证到涅槃了，哎，我已经空了我跟我所了，哎，我没有苦了，没有烦恼了。女言：大德须菩提，灭中有身时长养也。哎，矛盾来了， 你又说你有身体要吃饭，你又说你证到了这个无我无我所，证到涅槃了。哎，灭就是涅槃吧，灭是涅槃的这个意义。嗯，那这个两句话就矛盾了，所以这个女人就问他说，你这个灭中，你这个涅槃当中有身体要吃饭才能长养吗？你不是灭掉了吗？灭掉我，没有我，没有我所。你现在怎么有我所的身体，我所要的饭，我还要这个吃饭呢？矛盾了。哎，你没有把这个烦恼就是这个灭掉。须菩提言，子灭更无法。他这一步一步逼，说灭里头有没有身体，有没有饭？须菩提说，灭里头没有法，什么法都没有。哎，灭里头你根本找不着法。哎，这才叫涅槃。涅槃就是我们说了，涅槃的意思是这个灭是什么呀？就是灭掉它的那个词的意思是灭掉一切声音，寂静也翻寂静，就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实际上在这个用到修行上，就是一点知觉，一点烦恼，一点痛苦，一点什么都没有。哎，这叫灭苦嘛。你只要有感受就是苦嘛，有受皆苦是吧？哎，有漏皆苦。所以呢，你就是灭掉一切没有一点感受，这叫涅槃。所以呢，问他说，涅槃里头有身体吗？嗯，他说，大姐啊，涅槃里头没有，什么法都没有。哎，更就是说一点点法都没有。女言大德，若其灭已，更无有法。如果你入了涅槃，什么法也没有。大德须菩提，云何而言身世张扬？那你为什么要说身体吃了饭才能够成长养成呢？哎，还要长养，就是说身体需要用吃饭来这个滋补，那不是矛盾了吗？哎，你不是证到无我所了吗？哎，你不是说你已经证到涅槃了，你的涅槃里头什么法都没有，那现在你为什么要说你有身体，你要吃饭呢？矛盾。所以小乘啊，这个方便说法没办法，这是佛方便给他安立一个假的涅槃，他这个有矛盾，他这个就是他不是这个真理没讲完，不是真正的真理，一部分是真理，没有人我是真理，说法我是有，这是邪见，凡夫的邪见，佛是只给他讲了一点真理，还没推翻他那个知道法有的邪见，你真理跟邪见放在一块儿，他肯定是矛盾的。这个大菩萨就给他把这个矛盾逼到这来了，你的灭没有法，这都是你自个儿说的啊，涅槃里头没有法。哎，你刚才为什么说有身体有饭吃呢？看须菩提怎么答。须菩提言，子入灭尽定者，除诸受想，起灭定已，身有张扬。哎，他还有话说，他说我说的那个涅槃啊，是入灭尽定的时候，入到灭尽定之后啊，就是没有一切感受跟想法，感受是直觉限量，想法是比量，我们在梦中的凡夫啊，就这两个东西。你看你早晨睡醒了一睁眼，五个限量顿现眼前是吧，就是不用你分别，不用你想，就是自然现前，这叫限量。现前什么呀？颜色、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身体的感觉，五个限量。然后呢，你就开始脑子就开始这个意识就开始想，哎，这个今天冷不冷啊，热不热啊，今天礼拜几啊，就开始想。一个限量，想就是比量，哎，比你想就得分成二想，就得用这个一对一对的概念想，哎，这个今天星期几，你就得分别。所以呢，除诸受想就是我入灭尽定的时候啊，没有限量，没有比量，什么没有我所，哎，没有我所听看的颜色，我所听的声音，也没有我所生气的想法。入灭尽定的时候呢，无我无我所，我就是涅槃了。起灭定已，身有张扬，说我出了定，就有身体了，就得吃饭。哎，这么大，看这个大菩萨怎么这个 第一坛啊，大德须菩提，而是灭者有生灭也。而这注意啊，这是转折，你说一下，是是这个，但是你这个灭，你这个涅槃啊，有生灭，就是你这个涅槃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这涅槃升起来了，一会儿这涅槃灭了，没有了。说你证的那这涅槃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有生灭呀、啊，有变化呀、啊，是不是啊？你这叫真涅槃吗？你算证到涅槃了吗？你证到涅槃了，一会儿涅槃，一会儿一出定不涅槃了，那是证到了吗？那就是说你一会儿证到了，一会儿又退了，是不是啊？须菩提言，子，而是灭者无生无灭，是毕竟灭。说不是，我这个证的这个涅槃啊，没有生没有灭，不变化，是毕竟灭。毕竟就是彻底干净，全部的灭。哎，这痛苦烦恼灭掉，就是永远灭掉。哎，毕竟就是彻彻底底全部灭掉了。不会再回来。哎，我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我这个涅槃一进去，哎，不会说一会儿这个涅槃又灭了又没了。一会儿又升起来了，无生无灭，就是永远是涅槃。你这都是理论上这样逼他，是吧？你这涅槃，如果你说我的涅槃有生有灭，那你证的这果就不是真的了，是不是啊？你证真的你还会退啊，是不是啊？哎，你这证了个假涅槃，一会儿就没了，那不算数。哎，须菩提理论上回答很正确，说我这个灭啊，无生无灭，毕竟灭。哎，就是一证了不退。女言，大德须菩提，若其是灭，毕竟灭者。若你看啊，若其是灭，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的是什么呀？这个，如果那个这个，如果你说的这个灭是毕竟灭的话，是彻底灭，是不变的话，云何养生？那你为什么还要找饭吃呢？你不是受想都没了吗？你看前边说灭是入灭定者除诸受想，哎，没有感受，没有直觉，也没有想法。说你如果你这个灭是不生不灭不变的，哎，毕竟灭就是彻底灭，你怎么会有要吃东西要养身体呢？你吃东西这就是瘦啊，哎，你滋养身体，你这我要起食什么你得想啊，是不是？你这个里头到底有没有想啊，是不是啊？你这矛盾的呀。你这个灭是毕竟灭，就是不变的，你应该永远没有受想。须菩提言，子，世尊声闻游行起时张扬声故。哎，他的理论上说不通了，你毕竟灭怎么又要起时了呢？又有受又有想了呢？矛盾了。哎，须菩提还挺那个，找另外一个路子，说什么呢？说世尊声闻游行起识张扬声故，说佛呀带着我们每天都这个中午出来起识，哎，就是佛起识，哎，你敢说不对啊？拿这个佛来压这个菩萨。女言，大德须菩提，世尊说汝行无证第一。哎，你用佛来压我，我也有办法破你。你看这个菩萨怎么破他啊？说你说佛起时是吧？说佛是不是说过你是无证第一啊？哎，这个无证呢，另外一个译本，这个经有两个译本，那个译本是译成这个解空第一，哎，空第一，须菩提两个第一，一个是解空第一，你看那个般若经啊。好多都是须菩提跟佛对话，这个还有一个是无证第一，那个经就译的是解空第一，这个地方我觉得译解空第一比较合适一些，不过无证也没问题，因为什么呀？无证本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证到无证三昧之后啊，就是你这一生永远不跟人发生争论，哎，不发生矛盾，就是那个说你万一说他每天出门之前他要先入定无证三昧，看一下我今天要遇到什么人，要碰到什么事儿。哎，如果有这个争论的因缘，哎，我就事先 把他给这个躲过，哎，所以这个保证这一生没有不跟人争论，这是一个这个具体的解释。但是在这儿呢，把它意义扩大了。这个大菩萨啊，说你佛说你无证三昧，什么叫无证三昧啊？就是您能把一切都空掉，不生烦恼，哎，不说话，只要你一分别一什么，你就是有争论。哎，他把这个意义扩大了，扩大到那个解空第一了。你看后边的话就能听出来，你看后边说，你说是世尊，其实说世尊是不是说过你无证第一啊？须菩提言，子如如所言，说你说的对。女言大德舍利弗，不是是大德须菩提，无证者有行非行也。哎，说无证第一的人，他有没有行，就是行为造作，还是不造作？哎，不造作就是在那儿入定啊，干什么？是不是啊？哎，有行非行，是造无证者造作还是不造作？有行非行，有这个造作跟不造作吗？须菩提言，此是无证者无行非行。哎，你看他回答还挺好，说这个无证第一啊，真正的无证啊，那就是什么呀？没有造作，哎，也没有不造作。这个造作不造作，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出去走，这叫走，这叫造作。我今天就在家里待着不动，这叫不造作。哎，把两方面都给他堵死了，就是说没有一切行动。女言大德须菩提，何故起食？说你既然不造作，你为什么要起食啊？须菩提言，子，我起食者不为长身而行起食。哎，他把那个刚才批他的理由给躲过了。他说我其实啊，不是为长养身体。哎，呵呵，刚才他不是一直说我父母给我这身体，我必须得吃饭，得为长养身体。现在他看这个说不通，他说我不为长养身体其实，那我为什么其实啊？说为雷命故，除诸寿故，我行其实。这个雷是弱的意思，说我因为啊，我如果不吃饭的话呀，我这个身体就要垮台了。哎，我为了除诸寿，我为了这个除去什么寿啊？你比如说我饿了，肚子咕咕叫，这也是一种寿啊，寿就是直觉嘛，感受。哎，我为了把这个肚子咕咕叫这个寿把它消灭了，哎，我行其实，这其实是一回事是吧？但是这不辩论嘛，刚才说长养身体给他批的，说你涅槃了吗？涅槃了你怎么还长养身体啊？你还有身体吗？然后他躲过这个，又换了个理由。女言大德须菩提，汝今故为诸寿千也。哎，接着他的话说，你为除诸寿，你为了消灭感觉，说你现在为是受，你是受诸受牵挂，牵制缠缚。你现在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有诸受？你不是为说要除诸受吗？你要是没有诸受，你除什么诸受啊？就证明你现在有受。你刚才说了，说入灭定的时候没有诸受想，是吧？说你现在有这个诸受吗？一切知觉，一切感觉。须菩提言，我今不为诸受所牵，以除受故，我行其实。理论上说我不为诸受所牵，因为他说我无我无我所嘛，他已经证到涅槃了，无我无我所，你不能有受，不能有想。但是他刚才又说了，我为了我饿了，为了除这个受，所以他来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是为除诸受，哎，我不是为诸受所牵，我没有被诸受所牵，就是说这个感觉没束缚我，没缠绕我，哎，我用不着除它，以除受故我行其实，跟后边这句话实际上矛盾了。你既然不为诸受所牵，就是牵就是挂着嘛，就是哎跟你有联系嘛。你要是不为诸受所牵，就是你跟诸受没关系，你还除什么受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已经逼得他这个 说不通了，又承认自己有受，又不承认自己为诸受所牵所影响，又要除去这个受，这本身就矛盾了。以除受故，我行其事，已经逼着他说这个就是自相矛盾的话了。看这个女菩萨怎么批他啊？女言：大德须菩提，所行无正，差乎不等。何以故？说你行的这个无正啊，有差别，互相不等，就是你行的这个无正里头有这个有分别，有这个不同的法，哎，不等就是有不同的法嘛。你有身体有饭，这就是不同的法，哎，何以故？你行的这个无正里头怎么会有这个各种差别的法呢？行于无正，无有受苦，而是无正非身心相应，而是无正不生乐非乐。就是说，行于无正，如果这个你行，就是心行，你住于无正境界，真正的你住于无正境的界的话呢，应该是无有受苦，应该是没有苦，因为你证到涅槃了，涅槃是灭苦，你证到无证第一，应该是没有苦，如果有苦就是你没证到涅槃，这是很明白的，是吧？就是矛盾的，哎，你行于无证应该是没有受苦，没有受，没更没有苦受，哎，因为涅槃就是灭苦，涅槃。而且刚才问你，你这灭是究竟的毕竟的灭，还是这个有生灭的灭？他说我没生灭，我毕竟灭，我就是哎，我就是没有受，没有苦了。说行于无证，无有受苦，而是无证非身心相应，就是说这个无证应该跟身心不相应，非身心相应，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苦没有受了呀，你不应该有身，不应该有心，有身就有苦，有心就有受，是吧？就有感觉，就有知觉。所以但是你这个无证应该跟身心没有关系，哎，因为你如果有身就有苦，有心就有受，哎，你应该是非身心相应。你要是跟身心相应，有身心有关系的话呢，你就有苦啊，有受啊，你就不是涅槃了。而是无证不生乐非乐，就这个无证啊，应该是不生起快乐跟非乐，就是苦嘛。不生起快乐跟非快乐，非快乐也可以包括那个叫不苦不乐中间状态，其实没有中间状态，不是苦就是乐，反正就是就是说苦乐应该你无证就应该不生苦乐，你一生苦乐实际上自己跟自己就证起来了，是不是啊？饿了我要对治它，我要吃那个吃饭，是吧？这就是个争论。真正的无证论应该根本没有苦没有乐，而是无证不生证诵，就是说真正的无证啊，应该里头根本没有矛盾，没有分别，哎，没有说法，没有感受，没有苦没有乐，就是应该是你的涅槃应该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大德须菩提，世尊说汝行无证第一，何因缘故无证说无证？哎，问他说，世尊说你是无证第一，说为什么把无证叫做无证？为什么把你这个境界叫做无证？哎，就是问他这个理由，理论上你说什么叫无证？意思就是说，你说什么叫无证？须菩提言：子，无证者，无诸境界离于欲尘。哎，理论上他还答得对，说什么叫无证啊？无诸境界就是没有心外的法。没有心所对的境，诸境界就是一切境界，所有境界都没有，离于欲尘，哎，没有欲，有欲就是苦嘛，也没有尘，尘就是外边客观存在的那个六尘嘛，就是叫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小乘认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客观存在的，哎，因为他们这个这是外道定的邪见，小乘佛没给他破这个法这个邪见，所以呢。但是他知道那个无证就是说涅槃境界真正的无证应该是什么呀？ 没有一切境界离于欲尘，欲是心，就是六根会生欲嘛，六尘，哎，应该没有六根六尘，没有六根六，离了六根六尘，你也不会升起六识，是吧？十八界应该是空的，哎，无诸境界，五蕴十八界，什么十二缘起，全都没有，哎，这才叫无证。就是他说的这是个涅槃的理论上的定义，哎，就是应该无我无我所，小乘经里头到处都是，哎，无我无我所。记住，这个我所不是指的客观存在的东西，我所是指我主观感受，没有我也没有我所见我所闻我所想我所分别，什么都没有，哎，他是指的我不分别了，这世界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就入涅槃了，他是这样。女言大德须菩提，儿是无证能离欲耶？你这个无证能没有欲吗？须菩提言，子是无证者不能离欲，说我这个无证不能离欲。你看这不是他前边刚说了无证的定义是无诸境界离于欲尘，什么都没有，哎，我也没有我所也没有，刚说了这个女菩萨一逼他，又把矛盾的地方给他逼出来了，说你这个无证里头有没有欲呀？他说不能离欲。因为什么？因为他来乞食来了，是不是？你想吃饭，这就叫欲嘛。你否则的话，你说没有欲，没有欲，你走吧，嗯，要不成饭了，是吧？女言大德须菩提，何因缘故，如说无证能离欲尘？说你现在既然知道你这个无证是不能离欲，哎，有欲望，有受，有苦，哎，你说我饿肚子了。那刚才为什么你说无证能离欲尘呢？你跟刚才说法矛盾呢？这就是大乘啊，直接指出小乘的理论是有矛盾的，你是说不通的，逼着他怎么样啊？找到能够说通的真理，逼着他找到大乘。没有人我，就有法我是说不通的。哎，这理论这是一半对，一半正见，一半邪见，这个结合不起来，它就是有矛盾的。你必须人法皆空，整个是梦，然后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这才叫真正解脱。所以小乘那个涅槃不是真涅槃，就是你入灭金定，就是叫无梦睡眠，就是在梦里头没醒。哎，但是我不做梦了，哎，不起分别了，那只能是一段时间。哎，你入定，你总有出定，你不能总在定里头。所以呢，就是把小乘的这个矛盾处啊逼出来，让他知道说不通，那他就得问，那怎么说呀？那什么是对的呀？哎，给他讲大乘，这就是让他回小向大，这就是度众生。哎，把小乘众生度到大乘，让他成佛才能解脱。所以你看这个俩菩萨在这表演啊，表演的很有意思。哎，说你说话矛盾了啊，你刚才说无证里头能离欲尘，现在你又说无证不能离欲。你为什么你说这个刚才说能离欲啊？须菩提言，子以言说故名为无证。哎，他还能这个对答，他说我为什么说离欲啊？是以言说故名为无证，就是说言说的这个说能离欲。哎，以言说故就是可以这么定义。哎，可以这么定义，无证就是能离欲。哎，以言说故名为，就是可以假安立，可以这么定义。但是它跟事实呢，言说嘛，跟事实是两回事。哎，言说可以名为无证，哎，可以给无证定这么一个定义。女言大德须菩提，夫无证者宁可说也？说这无证这个境界难道可以说出来吗？逼他，他刚才说这个无证的定义就可以说能离欲。哎，然后这个大菩萨就问他说，难道你这个无证境界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用言说来说，那叫无证吗？须菩提言，子是无证者不可言说。你说出来那算一句话，那根本不叫无证本身，是吧？问的是你无证本身可以说吗？不可说。哎，无证它是实证的境界，所以你说 我定义可以定能离语，那没用，言说那是空话，实际上要的是你实证的那个无证，那个是不可说的，你说没用。女言大德须菩提，若其无证不可言说，以何等故说明无证？说啊，无证不可说啊，说你既然无证不可说，你为什么要说它叫无证呢？你为什么要说呢？须菩提言，子，如来世尊为声闻弟子假名字说，说这个无证本身呢是不可说的，但是呢你佛得讲法呀，他得教给我们怎么入这个无证啊，怎么证无证啊，是吧？所以佛世尊呢，他为这个我们这个小乘弟子啊，他要假借语言，他要给说一个定义。女言大德须菩提，若有假名即有正颂。哎，这把佛这个须菩提把佛搬出来了，说这是佛假安立的名字。哎，这菩萨给他讲理了，说如果有名字有假名，就是如果有说有语言的话，即有正颂。你说话它就有分别，一分别就有矛盾，是吧？哎，就有正颂，所以这个正颂是意义扩大了的，就是说它是正颂，就是说有分别，有你看现在俩人争起来了吧，哎，你一说话就有差别，一有差别它就有这个分别，就开始有正颂了，这个正颂就是有矛盾，哎，若有正颂即有颠倒。你这个有话说，有话说就不是真的，哎，这就是颠倒梦想里的，有分别吗？若有颠倒非沙门法，如果你有颠倒邪见，那是沙门是修行人了，那就不是修行人的应该修的法门了，给他彻底从根上给他说，你用言说来这个说假安立什么，那没用，哎，你有言说就有正颂，有正颂就是颠倒，有颠倒就不是真正，因为什么叫修行人的法门呢？你实证到的那个才是，哎，没有言说的那才是真正的沙门法，就是修行人要证的法。这弄得这个须菩提没话说了。须菩提言，子，何等是沙门法？哎，这个逼得左躲右躲弄了半天，最后躲不了了，最后服了，就说，哎，大姐呀，那你说什么叫修行人的法门呢？你给讲一讲啊！我说的都不对，你给说个对的。哎，这就是开始给他讲这个大乘了。语言大德须菩提，你因为你要是不前边把他批堵的他没办法呀，他才不听你了，是不是啊？我是阿罗汉，哎，我证到涅槃了，我是圣者，哎。他根本不理你，你一个居士是不是啊？哎，非得把这个逼得他没话说了，哎，他才倒过来请教，说什么是修行方法啊？大德须菩提，无有文字，无有正颂，无有颠倒是沙门法。说不能有话，不能有矛盾，不能有颠倒。哎，这无有文字。那是什么呀？就是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说我们人一脑子一活动就是文字，就是假名，就是说话，是不是啊？无有正颂，这个正颂你就直接理解成分别差别，哎，就是分别出来的法，只要没有文字，没有分别出来的法，你就没有颠倒吧，没有颠倒梦想，这是沙门法。意思就是真正修行人要证的法呀是离言的，哎，不能这个分别，要离分别，梦里头都是分别，那离分别什么呀？就得离了梦，哎，你不能做梦，不能这个在颠倒梦想里头，那不是这个修行人要追求的法。亦不分别是法非法是沙门法，说那个没有文字，没有正颂，没有差别，那是世间法，这说也不能分别呀，这个是佛法，这个不是佛法，这是沙门法，这是修行人要修行的，就是不能分别说这个是佛法，那个是非法，不是佛法，这是正见，那个是邪见。为什么呀？因为你分别这是正见，这是邪见的时候啊，它还是语言，还是分别，还是梦里头，哎，你梦里头就不是这个修行要证的法，哎，你得这个 照见五蕴皆空，梦里的佛法也要空掉，非法也要空掉，不分别。你如果在梦里头你不分别佛法非法，你干什么呀？是不是啊？你修行人在梦里头就是天天分别什么是符合佛说，什么不符合佛说，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是不是啊？那就是修行。你怎么才能不分别啊？只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这就是告诉他说，你只要有妄想，你只要有颠倒梦想，你只要有分别，你只要这个在梦里头，你就不是这个我真正修行人要修的法。又不分别意想不意想是上门法，这更彻底。我们的一切想都是意想，意是回忆，回忆限量也是意想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睁眼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这个颜色声音从哪来的呀？是从我们种子里头掉出来的。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跟别人是两回事，是你自己种子，你自己的记忆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一切境界，梦里的一切境界都是意想，都是前边种子就是从那个记忆里头给弄出来的。不分别意想不意想，不意想就是无梦睡眠，我六时不起，我入一个无想定，那就是不意想，这个时候不回忆也没想法。你只要一出定，只要前六时一活动就有意想，所以呢说又不分别意想不意想，你也不能这个起六前六时，也不能灭前六时，我入个无想定那都没用。不分别意想不意想，也不入定也不起前六十，是沙门法。那是什么法呀？就只能从梦中醒来。你不在梦中醒来，无非这两个状态，就是有前六十还是前六十休息，是吧？无梦睡眠，前六十休息。那个有梦睡眠就前六十有活动啊，不是前六十活动了。无梦睡眠是意识活动，前五十还休息。你在梦里头看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那个限量啊，不是真限量，不是前五十看到的限量，是那个意识从种子里头回忆出来的限量，那不是这个真限量。注意我说这个真限量指的是前五十吧，这还是方便说，实际上凡夫没有真限量，因为我们前五十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还是从我们种子里头从记忆里头这个生起来的。个人有个人的颜色，个人有个人的声音。所以你看他回答了，说是须菩提问了什么是沙门法呀，一句话，从梦中醒来没有颠倒梦想了，这叫沙门法。这是这个就是告诉他说，你得学心经，学金刚经，你得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这才是应该修行的，是修行人的法门。后边大家都好看懂了，我们就快一点啊。离一切着是沙门法，离开所有的执着，你看见颜色就是执着颜色，听见声音就是执着声音，那离开一切着就是也看不见颜色，离开无色声香味触法，法是这个比量的想法，意识的认识对象，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叫离一切着，是不是啊？而生其心，金刚经不是说了吗？应该是无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什么呀？应该是从梦中醒来没梦，生梦外的真心，那才叫应该那样生心，应该生什么呀？生清醒心，不应该生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心，那是妄想心，颠倒梦想心，离一切着就是离开梦，这是沙门修行的法。非境界非不境界是沙门法，不能是境界，也不能不是境界。注意这个要正确理解，说非境界，说你不能看心，境界是什么呀？你心里头心外一切法都是境界，都是心对的境界，是不是？你看见颜色了是你眼识看到的境界，听到声音了是耳识，然后你这个这是限量，然后你脑子里有想法了，那也是境界，是吧？你做手势唱个歌什么都是境界，心外一切法都是境界。非境界就是没有心外一切法， 非不境界就是指的那个你在梦中可以暂时的没有境界，哎，就是说无梦睡眠啊，喝醉了，让人家一棍子打懵了，哎，没境界了，钱流失不起了，哎，无梦睡眠啊这一类的，哎，就是说你不能有钱流失升起，不能心有对境，色声香味触法都不能有，也说我暂时的没有行不行啊，也不行，哎，这就叫不境界，哎，还是说什么呀，你在梦里头就不行，哎，你无梦睡眠也不行，这就是皮小乘。小乘那个灭金定不就是说前七识不起，前七识不起你也还是在梦中吗，也是一个不境界，也是一个叫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暂时不升起，是不是啊，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定里头。所以就是告诉他说你这小乘的不行，凡夫的也不行，必须什么呀，修大乘法，必须从梦中醒来，哎，前六识不起，哎，前六识暂时不起不行，起来也不行，那怎么办呀，就得永远不起。所以观音讲的这心经大乘就是叫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就是我这从梦中一醒来啊，离这个梦就远，越来越远，二地三地一到成佛，永远不做梦了，永远不回来了，哎，永远没有境界那才行。所以这就是给他讲大乘才是真正修行，非染非覆，非不染覆是三门法，哎，小乘讲这个有染污，哎，有束缚啊，我有烦恼，哎，我去掉烦恼了就是不染覆，你那都不行，哎，有染有覆不行，你不染覆也不行，你说我整了八风吹不动了，我没烦恼了，那都不行，因为你没从梦中醒来。而且他那个染覆啊定义的很粗，就是他那个污染，他那个束缚是指的贪嗔痴慢疑，是指的那个粗烦恼，分别的细烦恼他根本不列为烦恼，他不列为染污跟束缚。实际上大乘人告诉他说，分别就是染污，分别就是束缚，你只要在梦里头你就是苦，哎，大乘要求的这个高，必须把分别也断掉才行。无心离意识是三门法，这就是那个今天大家讨论说，有的人说这个你们唯识讲唯识无境，是不是说梦里头只有心只有识，没有心是对的境啊？不是那个意思，梦里头的心也没有。你看这儿就跟你讲了，无心离意识，哎，这个意识是这样，包括前六识，包括前五识，哎，心是指的那个第八识，哎，就是升起梦靠第八识里的种子嘛，哎，心意是第七识，识是前六识，这等于说你必须把这个做梦的八识全离了，哎，注意这个心呢是离了那个做梦的心，哎，你那个阿赖耶识里的那个做梦的种子不能生现行，不能生意识，离开做梦的心，离开做梦的意，第七识，离开做梦的前六识，哎，就不能升起这个梦了，这叫沙门法。所以梦里的，我们现在在梦里所有的想法，那不是唯识无境的识，那是妄想，那是梦里的这个颠倒梦想，是分别，哎，那都是胡思乱想，都是妄想。唯识无境的识是什么呀，是梦外那个正在做梦的心，那个梦里的人根本就看不到，猜不到，想不到，哎，不可思议的。所以空这个梦中法的时候啊，说梦中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空必须要这两个同时空，哎，既没有能认识世界的意识，也没有意识所认识的物质世界，哎，叫人法皆空，你才能从梦中醒来。你要说梦里头只有人没有法，那不行，哎，小乘说没有人只有法，那也不行。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是矛盾的，你如果说像小乘说没有人只有法，没有人哪来的法啊，没有人去认识那个法哪来的法啊，说误解为实无境的，就是说梦里的这个想法是真是有的，哎，只是他 所认识的那个物质世界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如果梦里头没有物质世界，用唯物主义说，那就什么都没有，你心认识什么呀？没有认识对象了。所以梦里头你要是认为有精神没物质，或者有物质没精神，都是成立不了的。你如果认为梦里头客观存在物质，哎，就像小秤一样，那必谁说梦这个面前客观存在物质啊？你必须有一个说这个客观存在物质的这个心，是不是啊？必须有精神存在，否则的话谁说五蕴是有的啊，灵魂是没有的，谁说这话呀？所以实际上你法梦里的法你不认为是空的话，你那个心根本空不掉。再说这个物解为实无境，这个就是说梦里的心活动，哎，这是有的，梦里的实，哎，是有的，前六识都有，哎，梦里没有一个对的境，没有这个物质世界，这也根本说不通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只有能认识的心，没有所认识的境，你这个心就生不起。没有境你认识什么呀？没有心外法你心认识什么呀？你又自己又看不到自己。如果说你自己看到自己了，那你就是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了，哎，你才能看到自己的心。在梦里的凡夫他看不到自己的心，所以他一看就是境。所以你要是说梦里没有境了啊，只有心也是说不通的。哎，这一对能所，能认识的心跟所认识的境，它是离不开的。你去一半，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不起这个不起心一时，你才是真正的修行。无心离意识，哎，注意这个无心不是指的没有全部心，是指的没有升起梦的那个心里的种子了。就是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证到初地之后啊，心里头永远再没有再升起梦的心了，还剩 90% 邪见的种子都是在种子状态对峙掉的，哎，就是他永远没有一个说还有升起梦的心，哎，升起梦的记忆没有了，剩下那 90% 都升不起梦了，永远不会做梦了。所以这个无心离意识是指没有再能升起梦的心那个记忆，也没有升起的那个第七识跟前六识了，哎，梦中没有精神存在，这是沙门法。知足是沙门法，少欲断贪是沙门法，哎，这都好理解是吧？就是知足，知什么足啊？够你修行就足。哎，你看那个佛跟佛弟子都是什么呀？哎，有几件衣服，哎，有个钵，哎，能打水，能起食，哎，知足。就是你在梦中修行，够修行就行，少欲断贪，哎，这是沙门法，这是修行人应该修行的。离诸希望，非动非发，非不动发是沙门法。离诸希望，希望就是欲望，就是贪欲。那个这跟凡夫定义的贪不一样，凡夫是什么呀？是超过分的希望叫贪，哎，过分，你本来是够用了还要贪，哎，它叫贪。佛教是什么呀？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就是贪，有希望就是贪，哎，我想从梦中取什么东西，这就是邪见，哎，梦中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说离诸希望。非动非发，非不动发，动就是活动摇动嘛，发就是出去了，哎，这个发比动更那个走得远一点，动是刚发动，哎，发就是走出去了。就是说你在这个梦中认为梦中全是空，你不希望取梦中的任何东西，色声香味触法都不要，哎，动，这就是指的你的心，你的心不动，你的心不往外求，非不动发，就是刚才说的，哎，你说我不动，我入这个无想定，哎，前六识不起，那没用，哎，那也是一种希望。希望什么呀？希望在梦中我没烦恼，是不是啊？哎， 离一切希望，哎，梦中无所取，梦中没有东西，这是正见，这是沙门应该修行的法门。离一切境界无所取故是沙门法，这不用讲哈，你心所对的一切境都没东西，梦嘛，这都是大乘法，给他讲大乘法。离于阴魔无所染着是沙门法。什么叫阴魔呀？阴就是那个运，就是五运。五运为什么是魔呀？因为只要你有五运，你就难受，哎，就折磨你。五运就是，你看五运就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不是色、受、想、行、识，五运，就是梦中一切法分了五大份，哎，这个色是物质世界，哎，最后那个时运是我们认为我梦里有一个我，有一个精神存在，哎，有一个灵魂。我用我这个灵魂去认识那个物质世界，经过三个步骤，先产生知觉受，然后产生概念啊，这是白色，这是什么声音，哎，产生概念，然后行就是心行，心就开始贪这个嗔那个，就开始行。梦中一切法分五大份，什么叫阴魔呀、运魔呀、五运魔，就是只要有五运你就难受，哎，你就欲望弄得你就是上火，是这个烦恼痛苦，哎，这就叫魔。魔是障碍你达到你的目的，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快乐幸福，结果你一有这五运，你说谁能快乐谁能幸福，哎，所以弄得这个世界就到处这个吵架的、杀人的、跳楼的、自杀的，乱七八糟，这都是被这个五运的魔给折磨的，都中了邪，中了魔的。所以说修行人怎么修行啊？离于阴魔，你得照见五蕴皆空，远离这个五蕴的魔，无所染着，哎，根本就把它全空掉，这是沙门法。断结使魔更不生故是沙门法。结是烦恼，哎，想不通，疙瘩了，心里头有疙瘩解不开。使就是欲望贪嗔痴，这个逼着我们，整天就是哎呀，这个东奔西忙，身心疲惫，在这烦恼痛苦，是就是这个烦恼逼着我们，驱使我们在这个生死长梦里头挣扎。断烦恼魔更不生故，不生烦恼怎么能断啊？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断烦恼，永远不再生烦恼，远离颠倒梦想，远离死魔无诸动摇，哎，现在人们最大的魔就是这死魔，哎，你看这个生死问题把人们吓得这个，这就是吓得连四字都不敢说，死魔都害怕，哎，实际上是什么呀？自己吓唬自己，人哪有死啊？是不是啊？你在这个梦生死轮回的梦里头，就是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你死什么呀？你死了倒好了，死了没梦倒好了，你死不了，哎，一个梦接着一个梦，那个里头的那个梦里的那个你，那都是假的，那是梦，根本就没有死，老在那做梦，哎，所以死魔这就是人们自己妄想一个魔，自己在那吓唬自己，折磨自己。远离死魔，怎么远离死魔呀？只要在梦里头，你就不可能没有生死，是不是啊？远离死魔还得从梦中醒来，无诸动摇，就是不会这个我又要生死了，我又回梦里头了，哎，就是无诸动摇，就是那个一远离，从梦中一醒来，永远不退，哎，永远不会再有生死这个轮回了。思维不亲近于天魔，这个魔有好多人不认为是魔，哎，死是魔，五蕴是魔，烦恼是魔，这是四个魔，是吧？哎，天魔，什么是天魔呀？就是天人，思维不亲近于天魔，不要这个。你像道家就是认为天不是魔，天是最理想的境界，哎，就是要成仙，要上天，要白日飞升，要亲近天魔，他不知道那是魔。 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呀？他以为成了神仙就永远不死了，没那事儿。你有生就有死，你身为神仙你就有岁数，你活千百年，活几劫也没用，你还得死。哎，还是六道轮回，还没从梦中醒来，还是做梦。哎，所以这天也是魔，也是上了天就跟孙猴上天，比在地上打的还厉害，是不是啊？烦恼就是跟地上烦恼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你说这个本事大一点，效率高一点，你就不烦恼了，你反而烦恼更大，是不是啊？你在地上打仗还简单一点，到天上打仗好更复杂。思维不亲近于天魔，就是当神仙也是梦，也是魔，也是烦恼。哎，这四大魔。一切法空无有污染是三门法，不用讲了吧。哎，梦中一切法空，哎，你怎么会无有污染呢？你在梦里头就不可能没有污染，因为你就得做梦啊，你就得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不可能这个没有邪见，所以必须从梦中醒来。无想离一切想是沙门法，怎么能离了一切想呢？哎，这个无想不是外道那个无想定，因为无想定它离不了一切想，一会儿一出定又有想了。这个无想是离一切想，就是永远无想。哎，你还得从梦中醒来。无怨无执着，不用讲啊。不行三界离一切想，哎，不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转了，不行三界，跳出三界外，哎，你得从梦中醒来。守护诸根是沙门法。守护诸根，怎么叫守护诸根呢？你说我在这不看不听，就跟那仨猴子似的啊，不说那没用。你不看，你闭上眼睛是看的黑，你不听，你把耳朵堵得再，你也是还就是嗡嗡声，是不是啊？哎，那不叫那堵不住诸根。怎么叫守护诸根呢？就是干干净净，还是从梦中醒来，那你六根都没有了，那你就是污染不了了。远离诸入是沙门法，入是后来译成处，十二入，哎，十二处。这也是把这个梦中一切法分十二份，六根六境，哎，十二份。这就是认为梦里头就这六个主观认识，六个这个客观存在。还是梦，十二处十二入就是梦。远离诸处你怎么远离啊？还是远离颠倒梦想，还得照见五蕴皆空。擅自调伏离诸戏论。什么叫戏论呢？这个印度这个戏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那个演戏的人说的笑话，就是这还是把这个戏当真的。哎，说这戏演得不错，这是正经话。说这个演戏里头呢，有时候他会调侃，就是说那个不正经的话，不像话的话，哎，在开玩笑的话，就是戏剧里头演员开玩笑的话，哎，叫戏论，就是你别这句话你就是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哎，这不算戏里头这个不算戏里头真正的内容，这个意思。但是佛说的这个戏论是什么呀？说你整个六道轮回这大梦就是戏论，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你在里头说这个说那个，那不是戏论吗？就是指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认识对象，胡说八道就是。怎么能离开一切戏论呢？还得从梦中醒来，是不是啊？怎么从梦中醒来呢？要调伏自己的心，擅自好好的自己调伏自己的心。怎么调伏啊？咱们方法也很简单，跟你说了。哎，你原来为什么做梦啊？你熏了很多颠倒梦想的种子，就是说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的啊，这个钱重要，人重要，什么，哎，你熏了这个邪见的记忆，直到梦中有东西的记忆，他让你做梦。那怎么从梦中醒来呢？怎么调伏这个贪嗔痴的心呢？很简单，你就告诉自己说，面前是梦，外边是空，什么都没有，哎，就熏这个正见，这个正见的种子熏够10%，梦就醒了。所以大乘这个呀，不像小乘，小乘这个调伏很艰难的，不贪，哎，明明自己需要，哎，需要，不贪，不嗔，明明发火，哎，我就不。 修行是很困难的，大乘不是这样修行。大乘就是修这个真理真相，就修一个真理，就是面前是空，面前是梦。他不是说我要在梦中把自己的那个习气改了，把习气调的这个，那没用。哎，梦中调习气那是邪见啊，说我原来贪，我现在布施啊，我原来这个嗔，我现在这个忍辱，这都是邪见。为什么呀？都是加强梦，都从梦中醒过来。大乘的修行是不是在梦里调伏习气，是在梦里头什么呀，调伏染污邪见，把染污邪见换成正见，转染成净，熏习清醒意识，哎，为师叫清净种子。什么叫清净种子啊？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就是清净种子，这就是清醒意识。你这个清醒意识达到全部记忆的一定分量，梦自然就醒。它是用智慧解脱的，不是用那个小乘这个呀，那得调意志调感情，弄得很难受的，费那么大劲儿，但是呢还得一个假涅槃。为什么呀？那么佛没办法跟你讲大乘，你不听，你非要断烦恼，那佛没办法。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大菩萨就来度这个须菩提来了，就是别修小乘了，小乘没用。擅自调伏，你好好调伏那个心，怎么调伏啊？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把这个清净种子记忆熏到心里头，你就调伏。你一从梦中醒来，什么贪嗔痴全都调伏了，是吧？彻底调伏。小乘这叫什么调伏啊？很难受，所以小乘会退，就是那个，因为你染污种子多的是。你光暂时的八风吹不动，那没用。不从梦中醒来，你就不能远离颠倒梦想，你就不能离开一切戏论，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这个大菩萨呢在这儿给小乘讲这个怎么修大乘法。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